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工。除了主日敬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和服饰，即使是在线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呢，先讲一个见证。这次我要讲的人叫托马斯·凯勒。托马斯·凯勒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单亲家庭长大，他妈妈开一个餐馆，为了谋生，他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挂在胸前，在厨房里面挥舞着铲子做菜。后来他回忆说，他说从小他妈妈教了他两样东西，一样呢是厨艺，一样是圣经，这两样东西一直陪伴着他，成为了他人生的两根支柱。他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雅各，他也有跟雅各相似的爱好和经历。7岁开始，他就跟在妈妈身边帮厨。年轻的时候，他东奔西走，在餐馆里面打工，厨艺不断的进步。学成之后呢，他在纽约定居了下来，跟一个合伙人开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叫拉扣啊，合伙人出钱，他掌勺。拉扣呢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餐厅，它开在华尔街附近，专门迎合金融业的高收入人群。1987年，拉扣餐厅开始出名，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好评。他的合伙人呢也是一个做金融的，这个人像拉班一样狡猾，在餐馆成功之后，他使用了诡诈的手段，巧取豪夺了托马斯的股份，甚至还去告托马斯，让他摊上了官司。当时托马斯非常愤怒，也很绝望。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出门，躲在自己租的公寓里面看圣经。他后来说：“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他肯定就崩溃了。神让他看到了雅各离开拉班，一路向西回到自己的家乡迦南地。于是他也决定一路向西回到自己的家乡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1992年的春天，他回到了加州。”但他没有马上开始工作，而是先到各处去旅游散心。在盛产葡萄酒的加州纳帕谷，他看到了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1896年建的。一开始，它是一个法国式的蒸汽洗衣房。1978年，加州政府把这座房子列为文物古迹。他看到这座建筑非常喜欢。当时呢，已经有一对夫妇呢，把它改成了一家餐厅，他内心非常火热，一心想把这个餐厅从对方手里买下来。这个餐馆当时开价多少钱呢？开价120万美金，1992年的120万美金，比今天的120万美金要多多了啊，不是一个概念。对当时的托马斯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圣灵给了他力量，他花了足足19个月的时间，终于筹集到了足够的钱，在1994年。他买下了这个餐厅，把它改名为“法式清单”。“法式清单”这个词呢，也可以理解为“法式洗衣房”，一语双关。那年他36岁，人到中年，却借了一屁股的债。但他终于有了一家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餐厅，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烹饪才能。神非常大的祝福了他和他的餐厅，给了他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做出了各种新式的菜肴，很快这家餐厅就成为纳帕谷的观光客蜂拥而至的一个重要的旅行目的地。1996年，在餐厅开张的第二年，他获得了美国最佳厨师大奖。1998年又获得了年度最佳厨师大奖。从1998年开始，法式清单连续5年被权威的《The Gut》杂志啊，我不知道大家去美国有去美国的。看到那个餐馆上，经常好的餐馆经常会挂一个 The Gut 评级啊，那么他被评为湾区第一的餐厅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荣誉。2003年到2009年，连续7年被世界餐厅杂志评为全球前50名的顶级餐厅。2001年呢，《时代周刊》把托马斯·凯勒评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厨师。在《时代周刊》的采访里面，他说。我的信仰是我力量的源泉和工作的动力。 我认为努力工作是最好的敬拜方式。我认为人应该通过工作中的创造回馈给他的社区。2005年，米其林把法式餐厅评为米其林三星餐厅，这个是米其林能够评的最高的等级。在米其林杂志的采访中，托马斯说：“我的信心帮助我脚踏实地。在我最彷徨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神掌管着一切，他对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跟我一起说：“神掌管着一切。”
神
神
掌
掌
管
着
着
一
切，
掌管
他
着
对
一
我
切，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他对我有一个
美
美
好
的计划，
他
他
对我
有
有
一个
一个
美
好的计
划，
我有美好的计划。
一直到今天，
神
法
掌
式餐
管
厅
我
仍
的
然
一
保持着
切。
米其林三星的评级。我之前呢去纳帕谷玩过几次，有2次都想去那里吃一顿，都预定不上。因为在旅游旺季，你至少要提前2、3个月才能预约到。我有时候想，哪一天能吃到托马斯·凯勒亲手烹制的法式大餐就好。这让我想起了圣经里面以色列人跟摩西说的：“要是能吃到肉就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圣经的这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想要吃肉的经文。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诵这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们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们的心。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民数记11章的4到6节，准备好了吗？他们中间有一群乌合之众，贪恋从前的食物。以色列人也哭着说：“要是有肉吃多好啊！还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我们现在毫无胃口，眼前除了玛拿之外，什么都没有。要是有肉吃多好啊！还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以色列人很不开心，因为他们吃不到能让他们开心的食物。”他们在抱怨，他们觉得如果能吃到鱼和肉，他们就开心了。其实他们不开心，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肉吃，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当时处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但还没能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完全依赖于神赐下的玛拿，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生存。他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完全无能为力。有时候依靠的感觉未必是欢喜，反而有可能是无助，有可能是不安全感。特别是如果你还不完全了解你所依靠的那位，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托付终身。有时候压力不在被依靠的人身上，反而在依靠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吃一些能够暂时为他们减压，暂时让他们开心的食品。这样的食品，我们就把它叫做开心食品或者安慰食品。所以，我们今天圣灵给我们的主题就是开心食品。主啊，求你在今天为我们降下玛拿，让我们得到你想要赐给我们的营养和供应。求你给弟兄姐妹们安慰。让他们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是唯一值得托付终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你那里去寻找安慰，得到喜乐，吃你亲手烹制的菜肴，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成长，活出你亲手祝福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门，
开心食品
阿
有时
门，
候
阿
又叫
门，
安慰食品。
开心食
这
品。
是一个现代用语，是指吃了能让人暂时感觉开心的食品。如果你感觉压力很大，开心食品能够帮你减压。你悲伤难过的时候呢，开心食品能让你暂时忘记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女主人公失恋了或者遇到其他的挫折，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抱着一桶爆米花或者冰激凌，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开心食品指的就是这样的食品。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开心食品是什么呢？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人愿意告诉大家吗？
甜食，只要是甜的就行。
只要是甜的就行。好，还有其他人愿意告诉我们吗？
好吃。
好吃啊，好吃。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在网上搜了搜这个话题 ，ChatGPT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聊天工具。他说，中国人最喜欢的开心食品是粥，一碗熬的热腾腾的粥，又暖胃又养生，喝下去呢确实很舒服啊。谷歌说，中国人最喜欢的开心食品是热汤面。美国在这方面有民意调查，西方社会里什么都有民意调查。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比萨饼是最受欢迎的开心食品，其次是冰激凌。玛利亚有很多的开心食品，我感觉这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因为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买吃的送给他，不需要买首饰和包包才能哄他开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开心食品写到Zoom的聊天里，不要借这个机会来显示你吃的有多健康。别说你开心食品是鸡蛋炒苦瓜，其实现代社会里有很多人做这个开心食品的生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有旺旺，对吧？还有周黑鸭，还有味珍香，这些专门的开心食品，我们有另一个词语去称呼它，叫它什么呢？叫它垃圾食品。这些吃了能让你开心个几分钟，但是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却会造成伤害的食品，有时候我们也会管它叫垃圾食品。其实不只是吃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偶尔做一下呢能让你开心，但时间长了会对你造成伤害。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的开心食品是打电子游戏。我买了一台 PlayStation， 每天打好几个小时。有一段时间玛利亚很担心，他觉得后半辈子要想跟我长相厮守，就得把自己也塞到游戏机里，变成一个人物，跟我一路升级打怪。后来圣经解救了我，神的工作非常奇妙，我开始写读出恩典，从打游戏一下就跳到了读出恩典。读出恩典成为了我的开心食品，读出恩典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心食品呢确实有它的价值。它带给我们好吃而又熟悉的味道，会让我们感到安慰，感到舒服，特别是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里。如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陌生，至少给我所熟悉的味道。在民数记里呢，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处在一个非常陌生、非常荒凉的环境里。这个时候，埃及就成了他们的开心食品。他们一不开心就想起埃及，一不开心就闹着要回埃及。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当初他们去埃及是为了躲避饥荒，神派约瑟先去埃及，为要干什么？为要拯救许多生命，给以色列人预备丰富的供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大家一起说，饥荒，
饥荒，
饥
荒，
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
饥荒。
他们来到埃及不是出于悖逆，而是为了生存。但是在某个季节给你供应的地方待得久了，可能会成为奴役你的地方。有些东西曾经满足过你的需要，但它满足需要的方法会产生更多的需要，形成某种恶性循环，把人变成需要的奴隶。如果你去错误的源头寻找，寻找解决需要的方式，会反过来变成一种嗜好，成为你不断要去满足的需要。曾经带给你短暂的释放的开心食品，如果你经常吃，有可能会变成你需要戒掉的垃圾食品，变成你生命中的一种锁链。下一句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当埃及全地都感觉到饥荒的时候，百姓就向法老哀求。他们感觉到饥荒的时候向谁哀求呢？向法老哀求。 今天，我想对那些感觉到饥荒的弟兄姐妹们说话，不一定是食物的饥荒，也许是机会的饥荒，是工作机会、创业机会、赚钱的机会的饥荒，也许是幸福感的饥荒。咱们这个社会卷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你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享受家人的关怀，或者给家人他们需要的爱。也许是内心中平安的饥荒，那种不用担心生老病死，不用担心孩子在起跑线上输掉的平安的饥荒。也许是鼓励和支持的饥荒，很久了都没有人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也许是爱的饥荒，很久了都没有人告诉你你对他很重要，即使有人这么说你也不相信他，因为你担心他利用你，而不是真心的对待你。你被伤害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吸收人们话语中包含的养料，因为你领教过了包藏祸心的话语，你的味蕾被垃圾食品训练的太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说的是你，你并不孤单。我知道国内的大环境里有很多的饥荒，社会秩序里有很多的饥荒，但不要去向法老哀求，因为他自己也处在饥荒之中。世界里的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你有一个爱你疼你有无限能力的神，你可以直接到他那里去找到安慰，找到喜乐，找到平安，找到让你能持久开心的良方。神会带领你走进应许之地，给你充足的、持久的、充满亲情、不需要回报的供应。有多少人希望神在他的生命中做工呢？有时候做工的方式是让你感觉到饥荒。在雅各给拉班放羊的时候，神通过拉班的儿子们让雅各感觉到危险，好推动雅各回到迦南地。神又让以色列全家感觉到饥荒，好让他们去埃及。最终神让以色列人感受到压迫，好让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神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去改变那些不主动跟随他的人。耶稣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跟随神的旨意，这才是我们蒙福的关键。我们经常祷告让神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其实我们向神求的是那种我们自己选择的和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改变，这不一定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活中感觉到饥荒，你要去寻求神想要给你的改变，你要方言祷告，跟圣灵沟通，找有恩高的人解释异梦，开启那些本来就在你里面的先知恩赐，这些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跟随神。经上接着说，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去向约瑟买粮，因为各地的饥荒都非常严重。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可能有不少人不知道，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在饥荒之年，很多人为了买粮变成了奴隶。这让我想到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别人，说他们是罪的奴隶的人，这些人缺乏的是同理心，他们没有感觉到那些被他们批评的人所感觉到的饥荒。指责一个人的罪很容易，给别人定罪也很容易，但是定罪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你让一个酗酒的人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罪，就能让他戒酒吗？不可能，因为酒在满足那个人的需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深深的饥荒里，酒可以让他开心好几个小时，而且喝酒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也是他最主要的社交活动。他所有的朋友都跟他一样爱喝酒，至少都助长他喝酒。他要戒酒，不但要找到能代替酒的乐子，还要重建自己的社交圈子，远离所有的酒肉朋友，找到爱他、帮助他的真正的朋友。你不去满足他的这些需要，只是给他定罪，只会让他更难受，让他更恨不得马上再喝点酒，忘掉这种难受。这就是为什么给人定罪的教会里缺少修复，缺少医治，缺少神迹。 因为他们盯着的是人的罪，而不是人的需要。人需要的不是定罪，魔鬼已经常常在他的耳边给他定罪了，他不需要再有个牧师来帮助魔鬼。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告诉他，神爱你，神会帮助你，神会解除你的忧虑，神会带给你生命的翻转，神已经赐给了你公义，神还要给你玛拿，给你丰富的供应。我知道有时候你需要一些酒肉朋友，不过我想带你去见一位真正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会永远在你身边，你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叫他的名字。我知道有时候你需要吃一些垃圾食品好让你开心，不过我想带你去吃神降下来的天堂的食品，它不但会让你饱足，还能滋润你的灵魂，让你更平安、更快乐、更幸福、更刚强、更丰盛。这才是感觉到饥荒的人真正需要的，这才是福音。福音是爱，福音是鼓励，福音是能力，福音是神迹，福音能改变你的内心，福音也能改变你的环境，福音会翻转你的生命。请跟我一起说，福音会翻转我的生命，
福音会翻转我的生命，
福音会翻转我的生命，
福音会翻转我的生命，阿们。
福音用更好的方法去满足人的需要，这才是拯救，这才是心意更新，不是让你拒绝自己的需要，做苦行僧。神不会让你在渴的时候干吞自己的口水，还要装作很满足的吞。福音是要带我们去那个没有锁链的源头，去得到满足，得到源源不断的活水，是让你不用去喝让人上瘾的酒精，不用为了一时的舒服甘心接受铁链和奴役。那么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是活水，什么是酒精呢？怎么分辨什么是健康食品，什么是垃圾食品呢？我们唯一要看的就是神的旨意，是神给你的供应，就算是乌鸦每天叼来的饼，也有你需要的全部的营养。不是神要给你的，肉也会变成垃圾食品。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待就是430年，你知道吗？430年足以改变人的口味。埃及本来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供应的地方，神给以色列人安排了约瑟，甚至还安排了他们的老乡阿摩人做埃及的王，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在埃及享受了300年。但是当神要让他们回应许之地的时候，当神开始改变他们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约瑟当初留下的遗言。当埃及已经变成了垃圾食品，会带来肥胖和并发症的时候，他们依然眷恋自己所熟悉的，迷恋那些被记忆放大了的熟悉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会变成奴隶，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陷入困境，因为他们非要待在神让他们离开的地方。我说的不一定是一个地方，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一种爱好。有些人成为基督徒只是为了享受神迹，享受祝福，但他们把自己的喜好当做了神的旨意，不愿意被神更新心意，圣灵的感动不能改变他们，甚至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都不能改变他们，他们宁愿在绑缚之中当奴隶，也不愿意跟随神去流奶与蜜之地。我说的不一定是地理环境的转变，比如说我就曾经贪恋互联网上市公司 CEO 的位置，而错过了神更好的祝福，直到神允许我遇到了恶毒的攻击，允许我遇到患难，不得不离开。也许神让你离开的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工作岗位，而是一个引证，一个人际关系，一个收入的来源。不要一边抱住这些已经变成了垃圾的东西不愿意离开，一边又抱怨神没有给你祝福。神允许法老来奴役埃及人，正是因为神没有放弃他，神要为他们施展大能的手，即使要降下十灾，即使要分开红海，也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带进神应许要给他们的产业。不过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容易，把埃及赶出以色列人的心却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足够多的新城市， 能解决你大大这些城市去的老问题。或者我应该这么说，没有足够多的新教会，没有足够多的头发的颜色，没有足够多的新衣服，能解开你里面抓住不放的锁链。埃及在圣经中代表世界，代表堕落。但是以色列人最初去埃及并不是为了逃离神，他们去埃及是为了不被饿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许也是你在一段时间里做过的事情。你可能通过药物缓解了很多痛苦，你用愤怒作为保护，好让自己最软弱的部分不被人利用。如果你有共鸣，你也许能够理解和同情以色列人，而不只是去唾骂他。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他们行为的荒谬，却看不到带给他们这种荒谬行为的那些磨难。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年轻的摔跤运动员，我非常好奇，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我经常看到运动员在场上摔跤，教练在场外冲他们不停地喊话。我就问他，我说你摔跤的时候能听到教练对你喊的声音吗？他说我能听见，但是我装作听不见，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场上正在经历什么，他不知道我的感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换个角度看问题，这不也是教练的优势吗？他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他不被你的感受影响，但是却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旁观者清。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优势，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会想，你得有多糊涂啊，居然还惦记着埃及。是的，他们还惦记着埃及，就如同你还惦记着。相信我，如果你把你的手机给我，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埃及是什么。我不能真这么做啊，因为我们是远程的，但是你知道我能在你的手机里找到你的埃及，你知道我能做到。有人说这些都是几千年前写的了啊，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可没有埃及。那你为什么没有时间理你的孩子，却经常盯着你的手机呢？不停地往你里面填那些最后会让你感觉很糟糕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怎么聪明，是不是？我可以从你的手机里找到你的埃及，你也可以从我的手机里找到我的埃及。有人说，我可不是你说的这样，我过得挺好的，什么开心食品，什么安慰食品，你不知道我吃的有多健康，我根本就不吃淀粉，不喝奶茶，我只喝苦丁茶，有助于我的消化系统，充分激化我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你去讲给别人听吧。好吧，你不吃开心食品，你不吃薯条，不吃方便面，你会进天堂，我明白。不过你有没有开心朋友呢？我在用朋友这个词的广义含义，我们都需要真正的朋友，他们在困难的时候陪伴我们，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帮助你。如果没有朋友，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我说的不是这种真正的朋友，我说的是那些在酒桌上让你舒服个五分钟的酒肉朋友，那些看起来是朋友，但如果你有一天倒霉了，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我想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相信有一些人沉迷于那些实际上是在捆绑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这些朋友知道说什么话能让他们感觉舒服。当有人真的来挑战你们，真的来帮助他们改变的时候，他们却把这些人推出他们的生活。有一些人离不开捆绑他们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开心，让他舒服。但那些能带给我们五分钟开心的东西，往往也是绑缚我们的东西。开心食品可能会给我们安慰，但吃多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甚至会很危险。我想顺便说一下，有些人把一些恩典的教导推到了极端的地步，开始变得荒谬。恩典的教导并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开心的。恩典的教导告诉我们要有正向的思维，说正向的话。但是有一些人完全不能听一点负面的声音，不能听一点让他感觉没那么舒服的话。结果是没有人能给他忠告，没有人能劝他把不好的习惯改掉，没有人能告诉他你要跟随神。没有人能告诉他不要贪恋垃圾食品，免得对他造成长期的伤害。一个小孩已经发烧40度了，奶奶却不敢告诉他妈妈孩子正在发烧， 生怕他妈妈觉得这是在诅咒这个孩子，结果孩子因为温度过高晕过去。一个人天天吃对心血管不好的食物，丈夫却不敢劝她，因为担心她会说丈夫嫌她胖。圣经说，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的最主要的是你的心。神发明了那些负面的词是有原因的，他们可以让你远离危险，让你看清形势，让你摆脱对自己不好的垃圾食品。不要让这些词语定义你，不要让这些词语定义你的生活，不要让这些词语定义你的未来，不要认同这些词语描绘的情况就是你生活的现实，不要担心他们会大过在你里面帮助你的，不要把负面的词语变成负面的思想，变成负面的情绪，但是也不要像怕老虎一样怕的，自己把自己吓得不敢正常说话。还记得有两个和尚过河的故事，我不是建议大家去学和尚，但是我也不认为故事里有和尚就一定不好，很多和尚的故事其实都不是和尚编的。有两个和尚来到一条小河边，有一个白富美站在那儿想过河，但又怕湿了裙子，老和尚背着他过了河。小和尚心想，这不是犯戒了吗？但他又不敢得罪老和尚，走出了三里地，终于忍不住了，才回过头来对老和尚说，说咱们出家人不是不能近女色吗？老和尚说，我过了河就把那姑娘放下，你怎么到现在还背着呢？其实说话也是一样，说话的人早就把这句话放下了，听的人却一直像吃了苍蝇一样心里别扭。你说到底是谁活得不够恩典，不够交托呢？你觉得丰收牧者教你舌头的权柄就是为了让你过这样的生活吗？丰收牧者叫你不要因为行为给自己定罪，难道会教你因为说话给别人定罪吗？所以不要教条，也不要迷信，不要弄得家里连正常说话都不行，不要给美食里拼命加糖，把它变成垃圾食品。谈到说话，我认为我们不但有开心食品，有开心朋友，还有开心话语，比如说给自己找借口推卸责任的话，这能让自己高兴个五分钟。哎呀，我这样都是因为他，我这样都是因为我爸爸。或者听起来很有信心的话，我不需要改变，因为天父爱我，天父不会逼我改变。这都是一些让我们停留在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的生活里的谎言。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这样的行为，但你也许可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在旷野里已经转了一年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吃同样东西。我们不知道玛拿是什么，那是天堂的食物，我们在地上找不到相同的版本。你在Olay，你在Whole Foods，你买不到这种东西。以色列人第一次看到玛拿的时候，他们很惊奇，那个时候满地都是露水，玛拿粘在露水上免得被尘土弄脏，营地里遍地都是雪白的玛拿，就像下了雪一样。以色列人可以采集够他们一天吃的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神工作的方式。你今天有足够的供应，明天还会有更多，但你不能从今天伸手到明天去抓过来。不光是食物，还有保护、平安和喜乐。今天的就是今天的，明天的是明天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焦虑和压力都是从明天抓过来的，而这些焦虑和压力会让你惦记埃及。以色列人第一天看到玛拿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哇，这什么东西啊？在希伯来语中，玛拿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甜美的食物遍地都是，就像加了蜂蜜的薄饼，他们觉得很好吃。本来神并不打算让他们吃太久的玛拿，记得吗？神本来想带他们去应许之地，他们甚至已经尝到了迦南美地的葡萄，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他们放弃了每天都可以吃到迦南美食的机会，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旷野里继续游荡。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玛拿也变得单调了，神迹也没有那么让人感动。我们这些不懂感恩的人， 我们要准备好了，因为我要开始说我们了。神迹没有那么让我们感动，就好像我们刚发现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吃不够，但是一年下来我们说这是什么东西，还是同样的话，但语气从惊喜变成了意料之中，我们觉得有点乏味了。你是不是还每天来网站听讲道呢？让我们给那些坚持每天来听讲道的人一些掌声。但单调不是唯一的问题。我曾经以为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每天要吃同样的东西，他们吃腻了。我受不了这个马拿了，我受不了这个男人了，我受不了这个女人了，我受不了这份工作了，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每天都一样，每顿都吃同样的东西。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要找更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让以色列人愿意回到那个奴役他们的地方去？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愿意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回到那个不把他们当人对待的国家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很单调，每一天都是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旷野，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自己。但是与此同时，就在他们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的同时，其实一切底层的逻辑全都改变了。他们从来没有过过自由的生活，至少这一代以色列人没有过。他们的生活一切都很单调，但一切又都改变了。他们生活在不变和改变的矛盾之中，每天都循环往复，每天都没有变化，但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又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让他们感觉到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以至于他们会贪恋那些几乎杀死了他们的东西。你觉不觉得这跟我们清零的那段时间有点像？一方面一切似乎都改变了，做核酸隔离、健康码封城，这些都是新的，但是一切似乎又都很单调乏味，不能出差，不能旅行，经常被关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点很相似，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需要不停地换地方，而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时间规划，他们说了不算，我今天能不能送孩子去学校，我今天能不能上街去买菜，这些全都被别人安排，而且不会把计划提前通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生活了很长时间，还记得那种感觉吗？我们一边觉得生活很无聊，一边担心自己会变红马。我们怎么会在感觉那么单调的时候，又感觉那么恐惧呢？一切似乎都改变了，一切又都那么单调，这让他们既想要改变，又想要回到从前。他们被卡在中间，而被卡在中间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这句话是 U2 的主唱伯诺说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U2 乐队啊，它是一个美国非常流行的乐队。当时他们想解散 U2， 伯诺说，要为乐队找到下一个风格，我们必须摒弃乐队之前的风格，而在这之间，我们什么都没有。而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特别想回到过去。后边这句是我加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说你要把你有罪的生活留在过去。这种讲道能让你努力五分钟，也许15分钟。好吧，能让你努力3天，那又怎么样？因为你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新造的人，你已经离开了埃及，但埃及还没有离开你。你处在中间的状态，而在中间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人时刻盯着你，别回去过过去的生活。你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带领你尽快熟悉基督耶稣里的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觉到饥荒。饥荒本身并不可怕，但问题是在你感觉到饥荒、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你去哪里去寻找平安、寻找喜乐、寻找供应？在我的心里，我听到两个词，葡萄还是鱼。你记得神要给他的子民什么吗？神给了他们需要两个人抬的葡萄，两个探子把葡萄抬回来给以色列人品尝。葡萄还是鱼？ 鱼代表着他们过去熟悉的奴隶的生活。但是注意，熟悉的锁链并不能给你稳定，只能给你稳定的假象。而他们想念埃及的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迦南的葡萄。所以在我们感觉到饥荒的时候，我们要想明白，我们是要埃及的鱼还是迦南的葡萄。神并没有打算让以色列人吃这么长时间的玛纳，但是神也在使用以色列人的这些感受，让他们不要满足于单调的生存状态，而是愿意用他们的一切，一切的勇气，一切的力量，走进神为他们准备的丰盛。当牧者们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主题经常是不要抱怨，戴上你的口罩别抱怨，顺服别抱怨。但我觉得这样的讲道只是看到了经文的表面。我想要弄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让我贪恋那些会杀死我的东西。有一次我带儿子去科技馆，他看到了被蛀坏的牙齿，他非常讨厌这个牙齿，他反复地问我说，我的牙会坏吗？我的牙会坏吗？我说，如果你少吃甜的，经常刷牙，牙就不会坏。他说，但是我喜欢吃甜的。然后又问我说，爸爸，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们讨厌的东西？这是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弄明白的问题。以色列人憎恶埃及，当初他们向上帝呼求，求神把他们从监工的皮鞭下救出来，神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却又想回去。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贪恋我们憎恨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容易陷入负面的思维？为什么我们喜欢顾影自怜？为什么我们容易产生负面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很糟糕的评价？要是有人这么评价你的家人，你会跟他打架。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评价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喂我们吃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你的手机能告诉我你的埃及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手机上看到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互联网行业的术语都叫做 feeds。 feeds 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喂食，就是后台的算法和策略喂你吃的食物。但是你发现了吗？不管你吃多少，你都不会感到饱足。没有一个人刷了一晚上抖音，第二天早上会说，哎呀，我感觉真好，我精力真充沛，我准备好了迎接一天的挑战。光是看看视频下面的评论，我对人类的信心就彻底恢复了，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哎呀，有鱼、黄瓜、韭菜、葱、蒜，真好吃啊。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说他看一个短视频里有人刷墙，刷墙的人刷了一夜的墙很精神，他刷了一夜的短视频想自杀。为什么看短视频会这样呢？为什么会看短视频会让你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作为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前任 CEO， 让我告诉你一点内幕。互联网公司设计这些 feeds， 这些喂给你吃的东西有一个原则，跟法老设计给以色列人的工作有相同之处。法老让以色列人造砖，又不给他们草。互联网公司给你喂食，但不给你满足，目的是让你不停的看，不停的回来使用他们的产品。互联网公司招聘很多的产品运营，考核这些产品运营的 KPI， 就是你回不回来用，回来用多久，所以他们不会喂饱你，你对这些东西的胃口永远不会得到满足。这其实也是魔鬼的设计原则。那些看起来能满足你的东西，不会给你真正的满足。这样你才能离不开他们，这样他们才能挟制你，就好像你喝可乐永远解不了渴是一样的。所以邪恶的并不是你的需要，但是你不能去邪恶的地方去满足它。其实你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满足你的需要。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跪倒在法老面前去求那些你爸爸心甘情愿要送给你的东西？我不希望这是一个沉闷的讲道，所以让我来说一些高兴的事情吧。让我来告诉你，咱们爸爸的冰箱里有什么好不好？咱们的爸爸的冰箱 有一个名字叫天国，让我从摩西跨进十几个世纪，来到一个叫耶稣的拉比传道的时期。他说，让我来告诉你天国是什么样的。啊，天国就像有个人有100头羊，丢了一头，就放下那99头，跑去找那头丢失的羊。啊，天国就像有个富人，他有10枚硬币，丢了1枚，就点着灯到处去找。如果你还没有听懂，天国就像一位老父亲，他有2个儿子，丢了一个，丢了的那个说，你如果不能快点死，那咱们就分家吧。你也许听说过这个儿子，我们经常在讲到的时候提起他，我们把他叫做浪子。他分了他爸爸的财产，结果全都浪费了。我想读一下这段圣经，看看你是不是会有共鸣。神告诉我，我们正在感觉到饥荒，而且这还不只是财务上的饥荒，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受到的都是财务方面的影响。我认为我们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饥荒。我们的孩子从一上学就要相互比拼，因为他们最后要千军万马挤过一根独木桥，排名太重要了，在全班的排名、全校的排名、中考的时候全市的排名、高考的时候全省的排名，差1名，一生的命运可能都会不一样。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少年的时候的伙伴，却被教育体制自动的变成了竞争对手和敌人。从一上学，我们的孩子就进入了一个内卷的系统。世界上再没有一个能像我们这么善于让孩子学习内卷的地方。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文，路加福音15章的13节。过不了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原文说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以色列人去遥远的国度是为了远离饥荒，而这个小儿子是为了远离他的阿爸。我理解以色列人远离饥荒，但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远离他的阿爸呢？经上说，他在那里过着放荡的生活，挥霍了他的钱财。离开了阿爸，他以为得到了自由，可以过放荡生活的自由，但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浪费了，他本来可以把这钱存起来或者拿去投资，但是他把他们都浪费了。我们中有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我们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才智，浪费了热情，浪费了渴望，因为我们追求了错误的东西，追求了错误的方向，贪恋了错误的食物，贪恋了错误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小儿子倾家荡产。当你看到挥霍这2个字的时候，想想你从来不会做的事。但我想挑战你找到一些为你量身定制的东西，那些不停的让你花花花的东西，不一定是花钱，想想那些让你一直花精力花时间的东西，想想那些互联网公司喂给你的东西，你在手机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钱。然后让我们来看下一节，当他花尽了自己的一切，这不最终一定会发生的结果。有多少人能够见证，多少人曾经花尽了自己的一切。如果你离开了你的天父阿爸，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远离神为你设计的道路，追逐人的认可，追逐财富，追逐你的手机喂你的东西，追逐让你开心5分钟的东西，这些东西永远不会让你满足。他们的设计原则就是吊着你，你追求他们，他们会让你花光你的一切。世界上没有足够多的鱼可以让以色列人不馋。鱼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吃，鱼不值得我放弃尊严，鱼不值得我放弃自由，鱼不值得我放弃平安。世界上没有任何鱼，尼罗河里没有任何鱼值得我放弃对我的神和对我自己的认知。小儿子花尽了自己的一切，经上说那地方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这个饥荒是件好事，因为饥荒把小儿子带回到他爸那。如果能把你带回天父阿爸面前，那就是一件好事。我说的不是让你感觉良好5分钟的事，我说的不是舒服一下的事，我说的是改变，是恩典， 是信心，是浪子回头，是那些能让你幸福一辈子的事儿。看看当他离开他爸爸之后发生了什么，看看当他去追逐世界上的肉却忘了神的信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经常说他就开始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在跟某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你不属于那个低微的地方，你不属于那个凌晨三点还在为你的短视频 app， 你不属于手机里那个不停地找东西来喂你但一直不喂饱你的地方，你不属于那个地方。我不是在批判你，我是在恳求你，不要让垃圾食品害你。你需要认可，好啊，你需要喜乐，好啊，你需要生命，好啊，你需要财富，好啊。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不是我们要的太多，而是我们要的不够多。我们吃一点肉就算了，而神要给我们的是需要两个人抬的葡萄。我们自嗨一下就算了，而神要让我们坐在至高神的隐秘处，高过世界上一切的噪音。这道理不是我听来的，是我用血和泪的教训换来。小儿子要的不够多，他只想分他阿爸的一部分财产。他没有要阿爸的智慧，没有要阿爸的保护，没有要阿爸的喜乐，没有要阿爸的平安。如果你信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给你点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会觉得软弱，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担心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走投无路。经上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垃圾食品，开心食品，吃只配喂牲口的饲料。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吃你曾经相信的魔鬼的谎言，吃你曾经在朋友圈里炫耀的照片，那些只能让你开心五分钟的东西。然后这小儿子突然醒悟了，经常说最后他醒悟过来，心想我爸爸的冰箱里满满登登，什么都有。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爸爸的
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爸爸的冰箱里
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
箱里
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
箱里
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
箱里
什么都有。
爸爸的
冰箱
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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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住你压住你
爸爸的冰箱里
什么都有。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
什么
都有。
爸
爸
的
冰箱里什么都有。
伤痛的锁链，被子的锁链，饥饿的锁链，绑缚你的法老大声说，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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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法老。
我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
有。我有爱我的天赋。
我有爱
我的天赋。我有爱我的天赋。
我有爱我的天赋。
我有爱
我
的天赋。
我有
爱我的
天赋。他什么都有。他
什么都有。
我什么都有。
我什么都有。
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他有你需要的一切开心，他有你需要的一切安慰，他有你需要的一切喜乐，他有你需要的一切平安，他有你需要的一切健康，他有你需要的一切财富。你想要这些东西没有错，你可能只是去了错误的地方找他们。你要跟随你的天父，听他的旨意，跟着他的引领。天父的食物不像开心食物，这是一种会让你慢慢喜欢上的味道。如果你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真理就成了你会慢慢喜欢上的味道。我们为什么贪恋我们恨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吃了会后悔的东西？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得到这些东西？这个你可以付诸实践，因为你要的一切东西在神里面 都有更好的方法得到。我想告诉你，你毁掉自己的生活去争取的一些东西，你爸爸那儿本来就有。你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你爸爸有一个更好的决定。你要想清楚的是，你是去法老那里要，还是去你爸爸那里要？一个是链锁店，不是连锁店，是链锁店，铁链的链，会把你一辈子绑在埃及做奴隶。而另一个，神的儿子若使你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今天我想要告诉你的关键，就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里面。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他们中间有一群乌合之众，贪恋从前的食物。这些乌合之众是什么人？有人知道吗？如果你知道这些乌合之众是谁，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你贪恋那些你恨的东西，贪恋可能会毁掉你的东西。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非常赶时间，非常匆忙。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赶快把这件事做完就不得了了，做完这件还得赶快做下一件，他们始终处在生存模式里。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经上说，又有混杂多族的一群人和他们一同上去，这就是那群乌合之众。所以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里，贪恋从前的食物的是那些跟着他们出来的埃及人。在你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会跟着你，也许不是埃及的人跟着你，是视角，是习惯，是思维方式跟着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但不要以为就能在一夜之间摆脱过去所有的影响。所以神告诉你，领受的第一步就是你要腾出空间来。为了领受神赐给你的一切，迦南美地的葡萄、奶与蜜、应许之地那些美善的东西、那些鼓励、那些爱、产业、生命、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要把所有从埃及带来的东西清空，那些旧的迷信、旧的习惯、旧的思想、旧的局限、旧的态度、旧的榜样，那些让你不停地想回去吃埃及的肉却看不到迦南美地的葡萄就在眼前的东西。我想你记住，在你领受神的祝福之前，神要清除掉这些乌合之众。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做。为了领受神的最好的祝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清除这些乌合之众，那些让你感觉开心的旧的东西，那些拉扯着你走回头路的旧的东西，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清除他们？以色列人对埃及的东西如数家珍，他们说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但新的东西他们却说这是什么东西？玛拿，他们没见过，充满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不代表不安全。你的爸爸的冰箱里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足够。当神来满足以色列人的需要的时候，神送来了多的数不清的鹌鹑，经文说多的从以色列人的鼻子里面流出来。埃及的食物从来不会像这样让你们满足，它的设计原则就是让你不满足。让我们再看看民数记十一章三十四节，因此那地方叫基伯罗哈塔瓦，因为那些贪食者埋葬在这里。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是贪恋的坟墓。今天神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历程，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问题，是坟墓还是盛宴？也许这不是一个选择题，神在告诉我们，让我们把乌合之众埋葬在坟墓里，好让我们能享受天父的盛宴。让我们取消静音，给天父一个大大的赞美。
哈利路亚，
赞美
耶稣，赞美
主，赞美
耶稣，
赞美
耶稣，
赞美
耶稣，
赞美耶稣，
赞美
耶稣，赞美
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
耶稣，赞美耶
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
我要为你们祷告。那在我为你们祷告之前，我想先给你们看你的天父跟大儿子说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小儿子，小儿子离开了家，快要饿死了。但这不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里最让人悲哀的事情，最让人悲哀的是那个大儿子，他就住在他爸爸的家里。那个大儿子就是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挨饿，因为我们需要的一切爸爸的家里都有的是。现在我想请你伸出双手，闭上眼睛，让我为你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粮，我们的供应，我们在你里面行动呼吸存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你不止足够，你远远超过足够。所以主啊，在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的力量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作为迦南美地的继承人，不会带着埃及的口味死去。我们也把生命中的乌合之众交到你的手里。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必须要埋葬的贪恋的坟墓里的埃及，埋葬了他们才能继续前行。对我们来说，他们是那些想要扼杀我们的习惯，想要掐住我们的态度，想要限制我们的迷信，想让我们自我破坏的行为，想要控制我们的标签、局限和谎言。我们要埋葬这些乌合之众，不让他们把我们带回埃及去。你把我们带出来这么远了，不会让我们再回去。我们不会在旷野中游荡，不会抱怨你给我们每天的食物。你给了我们在这个季节里所需要的，我们为此感恩。你是一个好爸爸，值得我们为你欢庆。我们从世界各地一起为你鼓掌，我们为每日的饮食感谢你，我们为源源不断的活水感谢你。我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阿爸。在结束之前，我再给你们看一节经文。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很生气，但是阿爸在路加福音里这么跟我们说，阿爸对我们说，说孩子，你一直就在我身边，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现在我们应该庆祝欢喜，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大儿子把双手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生气，但阿爸已经为儿子们做了选择，坟墓还是盛宴，你弟弟之前死了，现在又活了。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选择要做，是贪欲的坟墓，还是天父的盛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为你祈求，求主为你选择生命。阿们。